那我们能不能更有志气一点，就是不生病，心情也不要不好。就是这个倒亏爱成这个事情，我们必须要认识。就像我从前在大学的时候当一个教授的助理哦，那我们那个教授就很会脱稿，每次脱稿哦，所有助理就进入饶业地狱，然后进入饶业地狱他就感恩到焦头烂额，然后就好不容易把东西赶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那个教授也会很知恩图报的请所有助理去吃大餐，就吃很豪华的大餐，真的很知恩图报哦。可是大餐一年吃过五六次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希望那个纵火狂不要再纵火了，我们也不要救火，也不要吃大餐，就是我们要回家睡觉，我不要你的知恩图报。就是这个倒亏爱成这件事情是一直都存在的，就是生病的时候可以享受别人照顾我们，以为很有爱，很感恩，很感激，但是最好不要生病啊，是不是？就是穷困的时候可以接受慈善机构的施舍，就最好是不要穷困了。所以能够做得更好的时候，我们人生可以越来越不要爱，是不是？来随便讲一句庄子派的口号，就是要消灭人间一切的爱啊，听起来多可怕啊，是不是？可是以庄子的脉络来讲，我们真的可以讲我们要消灭人世界一切的爱的，因为一切需要爱的情境的那个框框都是有问题的框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学了庄子要消灭一切的爱，所以他说有成与亏，故招式之古琴也，无成与亏，故招式之不古琴也。当然这也是一个有点为难的议题哦。就是昭文氏是那个时代一个很伟大的音乐家，那当然以象征性的讲法，音乐是要让人陶冶性情的吗？对不对？或者听了这个音乐就会觉得很感动，觉得内心充满了好能量。可是就是因为有倒亏而爱成，因为这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，所以你才需要看那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，听一些感人肺腑音乐来流眼泪，让他自己心情好起来了。但如果这个世界一直都处在很完美的状态，你要拍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来赚点热泪，就好像拍不太出来了。所以这个伟大的音乐是因为到消灭了才存在的吗？所以庄子自己有一点小小的困惑哦。那他就举他生活中的例子，就是周朝的时候伟大的音乐家好像弹琴的是昭文氏，然后打那个打击乐的是师旷，师旷之之策也，就是一个打击乐的乐师，就是这些这些，还有一个什么呢？那以艺术音乐的表现呢，有一个昭文，有一个师旷，那以哲学的表现呢，有一个庄子的好哥们惠子，那惠子之巨无也，那庄子真的很恶毒哦，我觉得他的好朋友惠子哦，他说惠子哦，就靠在梧桐树上面苦思的很辛苦的一个画面了。现在是那个雕刻罗丹还是谁的那个雕刻，就是苦思者。庄子每次都想到惠子的那个画面，那他说我们有这些伟大的音乐家艺术家以及苦思者，三子知之几乎，他说这三个人的聪明才智哦，也可以说是人类之中的佼佼者了，你说他们不聪明不好吗？没有爱吗？不能这样子讲，皆其圣者也，就是都是那个时候人类中的优良品，故在至末年甚至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一些记载的，就是我们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个思想家，有过这样的音乐家。可是呢，庄子还是有一点小恶毒的哦，要挑一下他朋友的毛病。那他怎么挑惠子的毛病呢？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，其好之也欲以明之，彼非所明而明之，故以兼败之昧种。就是说啊，惠子这个人是一个哲学思想家，什么叫兼败之昧？惠子的理论里头好像有一个脉络叫兼白论，那兼白论呢，是所有的惠子之外的别人哦，都听不懂的。就是惠子，兼就是硬嘛，白就是白颜色，那惠子就会拿一个白色石头来讲哦，他就说为什么不能同时是黑石头又是白石头，就是黑白是相冲突的属性吗？可是呢，一个石头却可以是一个白石头又是一个硬石头，就是为什么硬这个属性和白这个属性就不相冲呢？那为什么黑白会产生对立而硬跟白不产生对立呢？他发明这种哲学，那这种哲学讲下去很多人是不太能跟上他头脑的脚步吗？是不是？可是呢，惠子之所以会发明这种一般人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飞机的哲学， 他前面他分析了惠子的心理状况。那惠子的心理状况是什么呢？围棋好之也以一于彼，他说了，其实惠子这个是想让人家来崇拜他的，他想要当一个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应该说权威角色，还是想要在学术圈当一个一代宗师。我用今天的白话来讲，就是教主型人格。教主你听得懂吗？东方不败、享受与天齐之类的，就是教主型人格的特质呢。这样子，如果我懂的你不懂，就首先第一个他要的东西，这件事情是我懂你不懂，因为只有我懂而你不懂才能崇拜我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懂你也懂，你就不会崇拜我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第一个程式结构，所谓崇拜是距离了解最遥远的感情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了解我，你就不会崇拜我吗？但是像我生命中很要好的朋友都没有要说崇拜我的，会崇拜的都是完全不了解的人，那所以不可以了解，这样才会崇拜。可是呢，下一句又反过来讲，你不可以不了解，不然你不会崇拜。他说七号之也欲以明之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不了解我厉害在哪里，你怎么会知道我厉害呢？所以这变成身为一个教主哦，他的心里面同时有一个矛盾的结构在那边打架。其实今天的社会上面，什么教气功的老师呢，什么教中医的老师呢，或者是教庄子的老师呢，很多人都是一教之主哦。那教主结构的主线面结构的那个妙处就在这个地方，如果我会的教的你们都会了，你们就不能崇拜我了。可是我会的你们都不懂，那你们也不知道怎么来崇拜我，不知道我厉害在哪里。所以这样的人，当他在这两个信念结构里面摆荡跟挣扎的时候，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教主人格。也就是说，他会不断的把他所知的东西分享给他的学生，可是他又要不断的确保他的学生不能学会，那这种情况就会形成类似新兴宗教之类的东西。因为这个结构一旦形成了之后，后面就会有更妙的实力点，就是他尽全力充满热血的教不会他的学生的时候，他的学生反而会觉得，老师这么用力教我，我竟然还不会，那就会行使有罪恶感，觉得我辜负老师，然后就会在上课的时候主动的开始搬桌子，端茶倒水啊，准备点心，开始出现什么义工，就是新兴宗教要兴趣不难哦，只要抓好这个原则，你也可以当教主，就是教不会人家，然后反过来将他义军，让他有罪恶感，就是你教不会他，但是让他觉得是他学不会，这样就可以形成新兴宗教了。